闯王虎口掏肉救了李友。咱们前文说了，来了个小小的苦肉计，不这样做不行。作为一个领导人，就得通权达变。单说座山虎这哥俩是不服不忿，又恨又恼。李自成向他提出第二个要求，叫他释放所有弟兄的时候，遭到他的拒绝。这小子把脑袋一拨了，走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狠狠瞪了李自成一眼，是转身要走。李自成能叫他这么走了吗？座山虎，你给我回来！就这一嗓子，就好像定身法一样，顿时他不敢挪窝了，扭回身问李自成：“还有啥事儿？”座山虎，我且问你，我的中军任继荣还在你的掌控之中，你把这个人也得交给我处置，还有他带着手下的弟兄，这你得答应吧？
头这啊，这事儿我得考虑考虑再做决定。
什么？李自成把眼一瞪，你是领导人，我是领导人，我说话就是命令，难道你敢不从不成？李自成这一问的他是张口结舌。这时候有个人姓苗啊，叫苗大成，他呀也是甘孜的一个小头目，哎，他也是陕西人，但是苗大成这个人口快心直，经常比较热，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所以苗大成喊了一嗓子：“
座山虎，你是闯王啊，是李自成是闯王，到底谁大谁小听谁的？你冲什么把李自成的人给扣留啊？这玩意儿这个道理讲不通啊！你要是人五人六，你要不是个孬种，就痛痛快快把人交出来得了。弟兄们，大家说呢？
对，说的对，快把人交出来！对，交出来！哇哇哇哇！
绝大部分弟兄是群情激愤，嗷嗷之喊。显然，座山虎是十分被动，犹豫了片刻，一看不听也不行了。
那好，不过闯王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我看你怎么处置他，把任继荣给我带上来。
他手下的死党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把任继荣交出来了。任继荣还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儿了，等走进大寨一看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呢？再一抬头，哟，闯王威风凛凛站在石碑上，后边都是自己的亲人。任继荣鼻子一酸呢，好像没掉了眼泪呀、啊，说不上是什么心情。噔噔噔噔，紧走了几步，来到李自成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
闯王，您啥时候来的？”
李自成一看任继荣没有受伤，身体完好无损，心放下，但是表情相当严肃，大吼一声：“任继荣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了吗？”
我
任继荣跟李友似的，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听了这句话有点发懵，心说我做错了啥事儿？我奉着闯王之命啊，我到石门寨还拿着你一封信，带着不少酒肉石头骡子，拉了不少的粮食慰问他们来了，没想到刚进大寨就被座山虎他们喝令把我捆起来了，还把你老的书信给撕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闯王不太了解内情啊。但是任继荣何等的聪明，一看座山虎、登山豹子这帮人虎目冤翻，都在旁边站着，李自成问的又非常突然，他就明白了，所以他也没分辨，把头一低：“
闯王，
我有罪，我办事不力，没有办好您交给我的事，我是罪该万死，是杀是打，您的随便处置。
好，
任继荣啊，正因为我相信你，我委你为重任，你代表我前来慰问各位弟兄，肯定是你说话不周，办事不力，激怒了坐山虎等人，这才把你囚禁起来。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啊！任继荣，我白信任你了，就冲这一点，就得受到责罚。
来人，打他20军棍！
你说任继荣冤不冤？被压了这么长时间，刚放出来，挨了20军棍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肯定李闯王有难言之隐。等叭叭叭叭叭打完了，李自成吩咐一声，把他和李友关在一处，听候处置，把任继荣也押下去了。然后李自成问左山虎：“左山虎，你看我处置的公平不公平？”“
哎，这事儿啊，那两说着。站在你的立场，你认为是公平；站在我的立场上，应该杀。不过呢，你是闯王，你说话算数，那你当家做主，你说咋办就咋办，我无话可说了。在你手中扣押那些人，什么时候交给我？
那我得回寨之后考虑考虑再说。我看看你对李友怎么处置，完了我再做决定，没事了吧？告辞了。
这小子这次下定决心，把脚一跺，是拂袖而走。谁叫他也不回来，堵着气他走。跟在他后边也有好几百人，这院里的人就少了一大块，很显然留下没动窝的都是向着李自成和李自成的人。李闯王的心呢，多少平静了一些，对大家说：“各位啊，关于李友的事情并没有结束，我们选出10个人来了，让这10个人调查了解情况。如果李友犯了死罪，我是定斩不饶，我一定说话算数。接下来的事情，各位弟兄啊，现在官军出蓝田，要攻打咱们的义军，首攻的目标就是石门寨，形势十分危机。你们赶紧回去，放哨的放哨，放卡的放卡，游动的游动，守寨的守寨，各司其职，不得有误。”
是，
人们分头行动去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新兵头目李强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现在这石门寨实质还在坐山虎一伙人掌控之中，也就是说，以李自成为首的来的这些人还有危险在身呢，不敢大意。因此他吩咐手下人门前都加了双岗，房顶上派了弓手，严密保护闯王的安全。闯王李自成从石碑上跳下来，头一件事就是看望李友和任继荣。到了空房了，俩人全没捆着，都散放着。一看李自成来了，挣扎着十里，李自成拍拍他们的肩头，是感慨万千：“继荣啊，李友，对不起你们，我是……”闯王刚要解释，两个人几乎同时说话：“
闯王爷，您的用意我们明白，我们挨打是为了全体义军，是为了闯王爷您，我们应该受责，你不必解释了。
好兄弟，
赶紧叫老神仙给你们治伤，将养身体要紧。
明白明白。”
这些人都是痛快人，不用啰啰嗦嗦说起来没完，也不必要的解释。老神仙赶紧动手， 打开药箱子，取出最好的金疮药，给两个人治了皮外伤，包扎之后，两人减轻了痛苦。像这年轻的小伙子，几天之后就能康复了。李自成告诉他们：“你们暂时还在这屋休息，有哪些事情我会及时派人通知你们，千万不要随便行动。”
明白，明白。
李自成安排他们完了之后，第二件任务开始视察。来到石门寨的北面，登上寨墙，他一看下边都是山和盘山路，再往前走不远就是蓝田，蓝田就是官军驻扎的地方，近在咫尺。他现在已经得着禀报了，官军有3000多人已从蓝田出发，驻扎在石门寨下。看来今天晚上不发动进攻，明天一早也得发动进攻啊。因此这防守的阵地十分重要。李自成挨个的慰问了守寨的弟兄，让他们不必剑拔弩张，过分紧张，留下一部分人守寨，一部分人休息，轮流在此观望，以免都把力量都耗尽了。李自成对大家说：“大家渡过难关之后，我李自成一定对得起你们。今天晚上就杀猪宰羊犒赏3军，尽管咱们困难，吃一顿还不成问题。犒劳犒劳各位。”李自成吐吐沫是个兵啊，大伙都馋坏了，一听说要改善生活，乐得奔奔直蹦，谢闯王，谢闯王。李自成是言出法随，告诉李强赶紧派人凑银子买猪买羊，今天晚上一定要犒赏3军，让弟兄们吃得饱饱的，香香的，而后好抵御官军。李自成检查完了之后，又回去看了窦开远。黄三耀在头前引着路，窦开远住的离这石门寨不到2里地，是个小山村，2-6平房，窦开远就住的前1-6平房，房间不甚大，这是临时的住所，因为他得了传染病了，屋里全是药味儿。当黄三耀进去一送信说闯王来看你了，窦开远感动的不得了，赶忙双手支撑着，披上衣服要下地迎接。这时李自成领人就进了屋了，紧走2步按住他的肩头：“开远呐，躺下躺下躺下，你何必多礼？闯王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不来吗？闯王，哎呀，我恨我自己呀，在锦官劫药的时候他闹开病了，你说坑人不坑人？我这一有病啊，我才听说石门寨乱了套了。闯王，我对不起你呀，你怎么处分我都应该。”开远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人吃5谷杂粮难免生病啊，你恨也无用啊。好在我看你的气色还没有什么危险，好好将养身体，听见没有？该用药用药，该花钱花钱，义军再困难也不能不治病。我谢闯王。李自成十分关心，坐到床边拉着窦开远的手，窦开远吧嗒吧嗒直掉眼泪，掉了一会儿眼泪，他说话了：“闯王，这石门寨不是您乐待的地方，这太危险了。大概我不说，您也了解情况。现在坐山虎、登山豹子，还有那个铲平王丁国宝，穿了连裆裤啊，他们密谋策划，纵容手下人奸淫烧杀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，同时还勾搭官军呢，要出卖咱们义军。您要来了，如同深入虎口一样， 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您赶紧快走吧。开元呐，要不是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来吗？我既来之，则能安之。你尽管放心，也就是我什么危险都没有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还是您是大人物啊，有道是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要不就您能容纳这么多的事情？哎，不要客气了。开元呐，我向您了解点事儿，你要实话实说。
您说什么事儿？
方才你说登山豹子坐山虎和铲平王丁国宝穿了连裆裤。
啊，对呀、啊。
那我问你，这坐山虎和登山豹子和铲平王丁国宝能是一路的人吗？他们能不分彼此那么铁心吗？
这
话分怎么说？据我所知，铲平王丁国宝啊，另拉起一路人马，他手下有四五百人。本来嘛，跟登山豹子、坐山虎不是一世，曾经他们还发生过不睦，是互不往来，有时候面和心不和。可后来呢，人心这一乱，他们是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。在纵容手下弟兄强掠烧杀这件事情，他们是共同的。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的矛盾呢渐渐的小了，三个人走到一处了。我听说那个登山豹的坐山虎极力拉拢丁国宝，让他投靠官军，因此都没有好东西，一个也不能留啊，都是咱们义军的叛徒。可以这么下结论，但是我总觉着丁国宝跟那两个人好像不是太一样。
是，过去丁国宝表现的相当出色，可是这个人呢，他越学越坏，越学越坏，现在是不可救药的。闯王，凭您这意思，您还挺关心这个铲平王丁国宝。
不是关心，我另有打算，我打算去看望看望丁国宝，但愿能把他的心给挽回来，咱们的损失不就小得多吗？
哎，不行，闯王爷，我不是说啊，你千万打消这个念头，这个丁国宝现在跟登山豹子坐山虎是一样的货色呀，现在听说您来了，这个小子高兴的不得了。我刚才听说这丁国宝还去拜会了登山豹子坐山虎，三个人密谋了一阵儿。此刻丁国宝刚刚回到他的住处，他们肯定串联在一起，没想好事儿。闯王爷，您要去了是十分的危险，您听我的劝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
好吧，开元，听人劝吃饱饭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好好的养病，有用你的时候我派人通知你，好吗？
谢闯王，谢闯王。
李自成又安慰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，回到自己临时的住处。老神仙尚炯就问闯王，您刚才谈话我没敢插言呢，听话听音儿，听您的意思，您要去看丁国宝。
对，
你帮着我参考参考，你说我去看他对呀还是不对？
哎，闯王的意思我明白了，
为了避免他们三股势力结成一心，您这看丁国宝把他拉回来，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，这是上策。不过窦开远说的清楚，现在丁国宝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，假如您去看他，倘若遭到毒手，如何是好？ 哈，老朋友，你不必担心，你回过头去想一想，我在进石门寨的时候，你们也是百般的阻拦，结果怎么样？转危为安。我看冰国宝也不会发生意外的，你就放心得了。你想，我们带的人手不多，没有力量镇压哗变的杆子，只能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，能拉过来的人必须拉过来。丁国宝手下还有五六百弟兄，真要把他们拉回来，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嗯，说的倒是。
长发，那您什么时候去？事在紧急，我现在就动身。不行啊，闯王，您别忘了，您也是有病的人呐、啊。事情头挤到这儿了，你强支撑，你看看你的气色，你看看你两眼通红，满面的憔悴呀、啊。闯王，您要去，我不拦着。您能否听我的进言？您休息一个时辰之后，哪怕睡不着闭目养会神也是好的，您再去也不迟。
不行，
现在时间紧迫呀，来不及了。你说我能躺得住吗？我即刻就起身，把你留下，你跟李强等人安排其他的事。
不行不行，
闯王，要去我不拦着，您把李强带着，在身边好起到保护作用。我嘛，你就不用管了，哪里有事我到哪里，说不定一会儿我领着人去支援你去，倘若发生意外，我老头子多少也派上点用场，您说是也不是？好好好，那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李强
在，
带马。人活的是什么？就是精气神。天有三宝日月星，地有三宝水火风，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。有精神头在这住着，尽管李自成也有病，可现在觉不出疲乏来，觉不出有什么难过之处。李自成飞身上了乌龙驹，领着李强三十来个亲兵是直奔丁国宝的住处。此一番奔丁国宝那儿去，真是入了虎狼窝一般，是险上加险。有向导在头前领着，转过一道小山环，向导用手一指，闯王，那就是铲平王的住处。
听众朋友。